观众，大家好。现在我们继续解答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同修来问：人过世的时候，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恰当？这个问题实在讲，是因为现代这个时代，你能够提得出来。在过去呢，这个不成问题。中国习俗啊，一定要遵守礼制。在古代，我们从历史上啊去观察，大多数一个朝代的臣立，也就是帝王取得政权之后统治这个国家，大概总不超过五年，也就是五年之内，他一定把典章制度，都建立了，所以治礼作乐，所以礼乐来治天下，使社会广大的群众在生活上有所依循，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行什么样的礼节，那么这是属于丧礼。可是民国成立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了很遗憾的没有治礼作乐，乐章真正是只有一个故宫，如果讲礼呢，大概只有军队军人他有阶级，大概还有保持着礼节，其他的我们都见不到了。那么就历史而论，如果这个政权国家建立之后没有礼乐，没有典章制度，这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那么民国到今天没有治丧礼，所以今天这个丧礼穿的衣服，你要问什么衣服比较合适，就很难答了。乱世嘛，你喜欢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这个是没有法子讲的。可是我们现在在民间所看到的许许多人呢，还披麻戴孝，这个披麻戴孝是清朝之礼，所以是过去过了时了，过了时现在还有不少人寻用这种礼节，也有人呢用西洋的礼，所以不是用过去，就是用外国的，因为什么呢？本身没有礼乐了，这个乐章啊也是如此，哀乐呢都是采取外国的，自己没有，这很悲的一个现象。如果是学佛的同修呢，我们可以依照佛教的仪规，这个大殓的时候最好是能穿海青，带这个念珠，这样就很好，所以这是一个礼俗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他问我们要怎么样修持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学佛的人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他的大事就圆满了，不但是这一生的大事，而且是生生世世修持的大事情。怎样才能有把握往生呢？必须要依据佛在净土三经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特别是无量寿经，讲的详细，诸位必须要读诵，一定要理解往生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看经典这个三辈往生里面跟我们提出来的啊，每一种佛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经文非常重要，而这句经文的意思也很深很广，与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可以互相来参与。莲池大师写无量寿经疏钞，他将这句经文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占他全部疏钞的1/8。古时候这个本子现装书啊，这个疏钞总共是4册，现装书4册，而解释这一句就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解释这个8个字他就用了半本啊，就是半册，占全书的1/8。由此可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定要细心的去读诵去研究，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这一生当中才决定得胜。这是必须要懂得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形，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真正老实的人。那真正老实的人，说老实话，这些教理啊不懂也没关系。真正老实的人太少太少了，稀有难逢啊。你像谭旭老法师跟我们说的啊，往年地贤老法师有一个徒弟，中年出家，40多岁就出家。出家之前呢，做锅炉匠啊，锅炉匠现在已经没人懂得了啊。我小时候住在农村里面啊，常常看见啊，挑一个担子，补锅补碗啊，像这个瓷器，这个茶杯如果打破了，他再把它补起来，还可以继续使用啊，做这种生意非常辛苦，赚钱赚得很少啊。啊，那么现在呢，没有了，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啊，打破了谁还会再去用它啊，过去生活艰苦啊。那么他不认识字，也没念过书啊，他跟地牢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以后看到地牢出家了，他也是苦日子过得太多了啊，过得太辛苦了，就找到这个小时候的玩伴要求啊出家啊，地牢起初是不答应，到以后被他缠得没有法子，好了，就答应他了。答应他给他提出个条件，他说你要想出家了一定要听我的话。他说那没有问题，我既然拜你做师傅了，你说什么我就怎么听就怎么做。那地老说那这个行，就给他剃头，剃头之后啊，叫他不要受戒，也不要住在道场上，为什么呢？笨手笨脚，什么也不会，跟人家相处人家都嫌弃他啊，受戒一个字不认识，仪规也不会，所以啊，就叫他不要受戒，也不要跟大众住在一起。地牢在乡下找了一个破庙，没有人住的啊，叫他去住，住在那个地方呢，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跟他讲你听我的话，你就老老实实地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啊，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管， 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将来一定有好处。这一个咕噜匠啊，真老实，真听话了，他就依教奉行，这样念了三四年，他就预知时至，他功夫真的成功了。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死了之后还站了两三天，等地仙法师给他办后事。这个事情，这桩事情啊，这个谭旭法师有一个录音带，说得很详细，我们也从录音带把它写出文字，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在这个复印在念佛论的后面，我们印的很多，诸位同修都可以拿去做参考。这是一种老实人，你叫他念一句佛，他什么都不想了，是真的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他可以不必去研究教理，决定有成就。但是一般人呢不行，一般人是妄念很多，放不下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那么这样的人呢，一定要通达教理，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说断疑生信啊，慢慢呢，他才会学老实，像这个咕噜匠这种老实人，也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个啊，决定的生净土。那我们自己想想，有没有像咕噜匠这样的老师？如果不老实呢，一定要在教理上下功夫，奠定基础，这个样子就能够决定得胜，依照经典上的理论方法境界，认真的去修学。下面一个问题，他问到佛门里面是不是应该求神问菩啊，把杯，这个把杯我不懂啊，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佛门里面呢，决定禁止求神问菩算命看风水，这些决定禁止啊。你看佛在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说得很明白，佛弟子可以做世间事，不可有世间意。什么叫世间事呢？像世间呢，这些婚丧啊，这些一般应酬啊，这些事情可以做，特别是在家学佛的同修啊，这个世俗的礼俗可以做啊，甚至于祭祀祖先，祭祀天地鬼神啊，这些事都可以做啊，但是不能向这些鬼神求保佑，求去吉避凶，不可以啊。这个占卦了、问卜啊，这个是看相算命、看风水啊，决定不许可的啊。这些什么？这些叫世间义啊。世间义佛是禁止的，世间事佛是叫我们可以做的，这是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要是不懂吗，你看这个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啊，这个经本很容易找到啊。我早年有讲过啊，也有同修从录音带呀整理出来做成讲记啊，不过这个讲记我还没有看过啊，但是已经流通很久了。下面一个问题，他问的是损坏的经书佛像应该怎么样处理。古大德 告诉我们，从前科技不发达，经书佛像呢是相当不容易得到的。宋朝以前，经书啊都是手写的卷子，佛像啊也是塑造，当然不容易，彩画也不容易，所以这些法宝就非常珍贵了。破损之后啊，一定要知道修补啊，这个古籍的修补啊，啊那也是功夫啊。但是现代科技发达，印刷术发达，这个破旧经书你就是补好了也没人要啊。啊，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情形如何处理呢？啊，其实古人也讲，如果破损不能够修补了，不能够复原了，啊，古人教给我们恭恭敬敬的把它包扎好，找一个很清净的地方，啊，没有人践踏的这个这种处所，将它埋在地下，啊，或者是呢，将它风化，啊，在风化炉里面风化，风化完之后，将这些灰呀包起来，沉在这个水里面。水最好是流动的，啊，沉到这个里面，表我们一番呢恭敬。但是这两种方法对于现在居住在都市的人都相当困难，相当的不方便。都市这么拥挤，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块空地去埋呢？那公园是大家休息的，你在公园里头埋这个人犯法了。那警察马上抓你，找你麻烦呐！啊，这个河水里面把它沉下去，你污染呐，你造成环境污染呐，都是犯法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处理，怎么处理？我们可以用干净的这个塑胶袋，啊，重重给它包裹，啊，多包几层，把它密封封好。随着这个垃圾去处理，啊，就很好了。我们的恭敬心做到了，没有别的，只是自己对的恭敬，哎，就很好了。所以这些不必，再去忧虑，不必再去顾忌，啊，恭恭敬敬处置就很好，啊，要随着我们现前的环境。下面这个问题，这个也问得很好，啊，朝山代表什么意义？现在这个在台湾啊，在大陆许多地方啊，甚至在美国，朝山的风气啊，很盛，啊，但是要晓得，朝山呢，这个真正的意义，啊，是。这个寻求名师情谊的，啊，就是请教的，啊，古时候真正有修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往往在深山里面借一个茅棚隐居，啊，从前寺院也是建筑在深山里面，与外面的社会隔绝，在那个里头进修啊，容易得清净心。那么我们要想问道，有疑惑要想去请教，那必须去朝拜呀。啊，这正是所谓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啊，我们不可能请法师大德下山来教我们，这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自己要去朝见，真正的意思是在此地。在从前跟现代人呢，理念确实不相同。古人有道德有学问的，表现出来是非常谦虚，决定没有傲慢的，能也说不能，有学问有羞耻啊，也说没有羞耻没有学问，他真谦虚啊。所以从前住山，住山就是住茅棚，还不是住在寺院里面，居离寺院不远的地方啊，就搭一个茅棚。换句话说，更清净，寺院还有信徒往来，还有干扰，所以住茅棚。另外一种呢，闭关。闭关跟住茅棚是有条件的，不是像现在，我想闭关就闭几年关，想住茅棚就去住茅棚，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管谁了，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在从前不行，从前是有条件的，在自己道业没有成就的时候，要去寻思访友啊，到处去请教啊，这就是朝山。我自己的道业学业没有成就，要向高人请教。我们自己是学生的态度啊。如果自己的德学成就了，成就之后就不必要向别人请教了，我们的明心见性就大彻大悟了，教下的大开眼界了，也就真的开悟了，悟了以后一定要度众生，换一句话说，一定要帮助别人，但是度众生要靠机缘，也就是说要有人来请你去说法了，如果没有人来理请，你总不能说我很行啊，我来教你们呢，这个说不出口的，这个未免狂妄自大了，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也不能这个做法。那怎么样办呢？住茅棚，闭关。这个住茅棚闭关，就等于向大家说，我参学已经圆满了，我的道业已经成就了。那么你们还在参学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请教。所以从前真正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善知识刚才讲都很谦虚。丝毫骄慢的习气都没有，所以真正善知识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人住茅棚的，有没有人闭关的，如果有住茅棚有闭关的，真善知识，你有任何疑难杂症你去叩关，你到茅棚去去拜访，他一定会教导你。假如你提出的问题他不能解答，你就可以把他的官房打开，算了，跟我一道去参学去吧，你还不够资格了，真的是如此。所以这是朝山真正的意思。现在这个朝山呢意义已经不相同了，朝山是什么？是游览呢，去观光了， 大家结伙去游览观光啊，去朝山去玩玩了，跟从前的目的不相同的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啊。那么在现在，你要喜欢朝山，跟着大伙儿一道去玩玩，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可是真正的意义，我们懂得就好。这个地方有一位同修提了问题，他说《了凡四训》里面说到，这个七天立命啊，向这个天神祈求长寿富贵之道，都要从无思无虑处啊干戈，这是云谷大师教给袁了凡的。云谷大师所讲的话，实在讲完全是依照世尊在经典里面的教诫啊。你像《大般若经》上就讲的很多啊，菩萨所有一切的这个行持，都要从无所得这一个理论，事实上啊，奠定基础。啊，这个一切法无所得了，那就是无思无虑啊，这样才能得到啊感应。跟诸佛菩萨，跟一切天龙鬼神，这也是世俗里所谓的诚则灵啊，诚就能感应道教。为什么呢？诚意里头啊没有界限呐 啊什么叫诚呢？曾国藩先生说得很好啊，他读书笔记里面呢将这个臣下了个定义，他说一念不生是为臣，这个定义下得好啊，与儒家与佛法通通相应啊，所以无思无虑啊就是臣啊，虑是心里面的忧虑牵挂了，思是念头啊，所有一切念头放下了，所有一切忧虑牵挂也放下了，这个心是清净心，真诚心，这个心里头没有界限，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所以能够跟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天地鬼神他都能够相应，都能够感应。那么换句话是，你心里面稍稍有一点念头就不成了，不成就无啊，不能起感应道教啊。这是云谷禅师对了了凡先生的一番开示，叫他从这个理念上建立改造命运的方法啊，改造命运也是依这个理念啊，依这个道理啊。那么他问我们信佛，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是不是也要以这个心态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没错啊，如果基于这个理念呢，从这个理念上建立信愿行三资粮啊，决定往生，不但往生还可以 保证你往生的品位很高。这是非常正确的。下面呢，这是有一位同修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写的很多。我们把他的来信呢念一念。法师，我是皈依三宝的弟子，周遭啊有些朋友也是虔诚的三宝弟子，然而每当我们在一起谈到学佛这些事，就发现呢佛法落实在生活上啊彼此有很大的差异啊，因此他就提出啊一些问题啊，来要我给他解答。下面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些首饰啊，有些呢是长辈送的，有些是自己买的。他说我可不可以戴呢？目前我的做法是想戴就戴，不想戴就不戴。他说此外呀，我也不想这个花钱呢去买更多的首饰，也不会苛求更多的首饰，只是我想到菩萨都带那么多贵重的首饰，也没有见到他们扭扭捏捏小家子这个气息，就是我可不可以大大方方安心的戴首饰，还是这叫业障重无名啊？可我又真的没有想到哪儿去，就是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个戴首饰时候啊，别人的一些反应。你问的这番话，这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懂得，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的境界不相同。小乘是保守的，大乘是开放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弘扬佛法，佛在《法华经》上讲得很明白，末法时期是一个思想生活开放的时代，应当弘扬大乘，大乘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根基。在古时候，在这个封建保守的时代，小乘呢很适合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小乘在当时那么样流行有它的道理那么大乘思想开放，你的想法做法没错佛菩萨满身的璎珞他也很大大方方，确实没有感觉的扭扭捏捏的吧所以你今天穿华丽的衣服，戴这个珍贵的首饰，也要学佛菩萨一样喜欢戴你就戴，不喜欢戴就不戴你看这样的生活多自在多潇洒呢。学佛不是跟你说了吗？利苦得乐。问题是绝不执着这些相，着相就错了那么既然不着相，为什么我们学佛也穿得这么华丽，也戴得这么多的首饰呢？你要懂得一切为众生，不是为自己 你就要行菩萨道了。如果你带这些首饰，觉得自己很高贵、很荣耀、很骄傲，你就错了。你的想法、做法就错了。如果你穿着这个华丽的服装，带起这些名贵的首饰，你用这个来度一切众生，那你就对了，你就行菩萨道了。为什么呢？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人，看到学佛的人，这样也不能戴，那样也不能穿，这个也不能吃，吓得他不敢学佛了，不敢入佛门了。那么你行菩萨道，你这个一身的打扮，虔诚的念阿弥陀佛，这个学佛，你这样子可以学佛，那我也可以学佛啊。你就戒引了许许多多人，不愿意舍弃他这种生活方式，他也能够来学佛了，这叫行菩萨道啊。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啊。前面我们曾经想过，起心动念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那么你这种方式就可以度普度社会上一些富贵富家的子弟了，你能度他们呐？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这样的发心就对了，就正确了，这就行菩萨道。由此可知，菩萨道没有定法了，完全在你用心，用心为社会，为大众，不为自己，这个就正确了。第二个问题，他说遇到父母或家人生病的时候，我该去拜忏或者参加念佛共修来帮助他们消业障，还是待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懂得在他们身边照顾，这是正确的。你要到外面去拜忏消灾啊，说老实话，消不了他的业障啊。你留在他的身边，你自己或者是读经，或者是念佛，你念的音声大，让他也听见。他要能跟着你念，那就更好。你读经也要让他听见，他听了欢喜，或者听了不明了经的意思，你方便给他开导，给他解释，让他能生欢喜心，让他也能够念佛，这就是消业障了。这比你离开他在其他地方这个拜忏念佛效果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一桩事情，那就是诸佛菩萨他们所示现的都是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啊，做模范啊。父母生病了，家亲眷属生病了，我们不去照顾他，远远的到这个寺庙里面去做法会去啊，你让街坊啊、邻居，你其他的朋友看到，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家一看，你看这个小孩啊，这个父母生病都不照顾了，告诉别人千万不要叫你家小孩学佛了，学佛都不孝啊，父母生病要死他都不管呐。叫这些人造口业，毁谤三宝，你的罪过多重了。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通情达理，这个时候 最是最好的一个机缘，让你表现佛弟子真正的心智啊，真诚心诚意，热心啊去照顾，全心全力去照顾啊，照顾当中的时候，一切依佛法啊，亲戚朋友来看病的时候，看到你这种心智，佩服啊，真正是孝顺呐、啊，啊，使他们这个心里能够感动啊，学佛原来这么样的好处，他自己也会学佛，也会劝他的家亲眷属学佛，啊，所以这个，父母年老，啊，尤其是在病痛的时候，一定要全心全力去照顾。啊，劝父母念佛，啊，把这个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常常讲解给父母家亲眷属听，这是无量功德，啊，比你这个拜忏共修功德不知道殊胜到多少倍，啊，这个必须要晓得的。第三个问题，他说朋友的小孩啊，年岁小，正在发育的期间，他说有人呢劝他家里面不能够煮荤菜，以免呢增加小孩的业障。他说我虽然是个三宝弟子，可是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啊，一来我觉得吃饭嘛就是吃饭而已嘛，怎么会想到业障呢？二来啊，我认为吃素啊应该由个人自己去选择啊，个人自己去决定啊。三者呢是为了怕业障而吃素，真的能消得了业障吗？这个问题里面问了三桩事情。饮食起居是人生的大事，哎，这个不是小事情啊。饮食起居里头最重要的是要摄受养分，使我们的身心健康，不但只是身体，心理上也要健康。那么我们要懂得为什么佛家提倡素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世间人对于饮食只懂得卫生，生是讲的生理啊，如何保护生理，让它不至于得这些传染的疾病啊，所以讲求清洁啊，卫生。可是人除了这个物质的身体之外啊，还有精神的部分啊，情绪。情绪的好坏与饮食也有影响，但影响最明显的酒啊，特别是凶酒啊，酒喝醉了，酒醉了乱性啊。所以佛制定戒律不饮酒，例如众戒啊，五戒里的众戒啊，不饮酒啊。其实喝酒有什么不好呢？怕你喝醉乱性，道理在此地。由此可知，饮食对于自己的情绪有关系。伊斯兰教 他懂得这个道理，他的饮食就选择不但是卫生，还要保护性情，这是他很高明的地方。我在很小的时候接触过清真寺，对他们的教义仪规我懂得很多，以后学佛我看到佛家素食我就联想到了，有了悟出了，知道佛家这种生活比他还高明，所以我学佛，我26岁学佛，学佛半年呢，我就选择素食了，因为我明白这种生活方式卫生、卫性、卫心，不但保护善良的性情，保护慈悲心呐，所以这种饮食方式是最殊胜的、最圆满的，卫生、卫性、卫心。我没有人劝我，实在讲，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非常顽固，想劝我是很不容易说服我的，我必须自己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如果讲到业障呢，也能讲得通，心地不慈悲就是业障啊，性情不好也是业障啊，这个身体有病呢，当然还是业障，所以你要说这个素食可以消业障，能不能讲得通？能讲得通。但是有一些人呢，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什么？素食里头没有营养。实在讲啊，这个都是为了贪图荤腥呢、所说的障人眼目的言辞，不是真话了。你看这些出家人，看一些老和尚，他们从小就吃素，许多老和尚是童年出家的，7、8岁出家的，就是一生都是吃素，你看都吃得肥肥胖胖的，那个营养不比一般人差了，身体健康长寿比比皆是。所以说是素食里头没有营养呢，这是个错误观念。而现代西方人逐渐逐渐呢明白了，懂得这个事实了，所以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外国人呢素食，他也不是学佛的，他为什么素食呢？为了身体健康，选择素食很多了，所以这个问题诸位细心去想一想，对于健康呢，我觉得是有好处没有坏处，小孩不知道选择，你也明了这个道理，替他做一个最好的选择，我相信他将来长大了得到这个利益了，他一定对父母非常感激，你给他有这么好的一个选择。下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长了怎么会写得这么长？他说我正在读法师的《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的讲记这个讲记出版没多久精装本呢是4册。他说不晓得有没有错解意思，他说他现在的想法，既然是学佛了，学佛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成佛，既然要成佛，那当然越快越好何必去拐弯抹角呢为什么一定要搞三大僧习劫才成就呢？那么既然要快，那就不必一个一个一个再去 探访名师，可以直接修正得受记，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就直接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好了嘛。法师，请问这个看法有没有错误？没错，你的看法决定正确。这个看法跟佛所讲的完全相应，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一生成就啊，就是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做法。他下面说了，他说我有一些朋友好像认为啊，去西方极乐世界好难啊，见佛是很不容易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重心都放在啊每一个大法师的身上啊，想啊依靠啊这些大法师。他说我的想法是如其依赖这些大法师，为什么不去依赖宇宙之间最厉害的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比大法师厉害多了，他这么写的。末法众生他一定能度，而且都能度得很好很圆满，否则那就不算厉害了。直度菩萨声闻他算不上厉害。他说我这么想有没有想错？没想错，你想的非常正确，一定要依佛啊。你看佛在四依法里头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啊。人是什么？就是你所讲的这大法师啊。大法师他纵然修得好，他能够往生，与你不相干了。你靠他能靠得住吗？所以一定要依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如果你家里供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你依靠他那也错了啊。这个谚语常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你依靠他怎么能靠得住呢？一定啊要依靠真正的阿弥陀佛。真正的阿弥陀佛在什么地方呢？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啊，观无量寿佛经，那就是真正的阿弥陀佛。依照经典上的理论方法境界，认真的去修学，这就是我们全身投靠阿弥陀佛，把经典里面的道理透彻的明了，经典里面教给我们的这些方法我们认真努力去做。我以前讲经的时候曾经说过啊，可能讲记的都有，我讲往生三杯九品呢，跟古时候的大德不是一个讲法啊。我的讲法，我认为如果你把无量寿经上所有的教训100%做到了，你就上上品往生。你能够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你就是上中品往生。假如你只能做到80%，还有20%做不到，那你就是上品下生。这样啊，一直递减，减到下品往生。你也要做到20%，80%做不到，可以做到20%，你就是下品下生。那么换一句话说，20%都做不到，往生就靠不住了，没把握了。我用这个方法来解释三杯九品，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 佛法重点要在行啊，要在实践啊，光说不行啊，不管用啊，不能成就啊，一定要在行，你的见解看法是正确的啊，一定要努力认真去修学。法师只能给我们介绍，其他不能帮助啊。换一句话说，他对我们的恩德是把佛法介绍给我们，是把净土介绍给我们，我们感激他的恩德。至于修行，一定要靠自己，不可以依赖法师啊，依赖法师是最糟糕的。那么现在一个绝大的毛病就是三皈依啊，都皈依错了。你们好好的听听我讲的这个三皈依的录音带啊，我有两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在我讲的，一个是在澳洲黄金海岸讲的啊，这个录音带有流通，还有小册子。皈依是皈依，自信三宝啊。三宝要认识清楚，是觉正净啊。佛是觉而不迷，法是正而不邪，身是净而不染。啊，不是皈依呀，泥塑木雕的佛像啊，不是皈依呀，这个经本呢、啊，不是皈依出家人呐、啊。啊，希望大家一定要留意。千万不要错了方向啊！那我们好心修学，到后来呀、啊，结果是不是自己的愿望，那就非常可惜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谢谢诸位。